这集想要分享一下，因为我从4月之后就很久很久没有更新了，10减4等于6，所以我已经真的半年没有更新，还蛮久的。这半年真的发生蛮多事情的，所以我想要一次再用这一集的时间来更新这一些半年来的资讯，因为真的发生太多事情，然后也很忙碌，所以这个半年的时间我也一直在想我的自媒体到底要怎么做。关于自媒体的部分，其实我的各个平台都有分配原本想要使用的时间，想要花费的时间，跟想要他们发展的方向，但是到后来就开始觉得好累哦，有真的这么必要吗？我也在衡量我自己做起来有没有开心啊，或者是其他的指标，不过后来就决定还是先做 podcast 就好，因为在说话跟分享自己的事情上，我觉得 podcast 让我真的蛮自在的，所以我才会想要继续分享这个平台。而且老实说，最多人跟我聊到我自媒体的平台就是 podcast， 所以我就想说也许大家开车的时候真的需要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来分享，继续来录我的 podcast 好了。 OK， 首先要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把名字改成 Not Cool Enough， 因为我开始觉得上一集有讲到嘛，交友障碍这件事情，所以我开始觉得诶，我的定位好尴尬哦，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蛮酷的，但是又没到那么酷，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感觉。然后我不知道很多人是不是跟我在同一个地方，我只是觉得应该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就是不够酷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频道呢就会变成这个名字的原因就是这样，就诚实面对自己。然后以前都会想说哎呦，我这样讲话会不会不好，会不会伤到人家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就决定还是，当然我也不想伤害任何人，只是有的时候会因为想很多来限制自己的行动跟限制自己的想法分享给你们，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我听起来是一个很遥远的人，因为我很多事情都害怕所以不敢讲。改名字之后呢，是我希望我可以讲任何我想要讲的东西，然后我可以觉得很轻松，觉得很快乐的分享我自己的心事，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回到这6个月我到底忙了一些什么呢，就从5月开始说。如果你有在关注我的话，你会发现我的部落格其实在这个6个月期间都是有稳定更新的，每一周都一样会写一篇新的文章。但是写部落格对我来说也是蛮轻松然后蛮愉快的事情，因为好像记录生活一样，然后每个月硬挤出一个，有的时候真的是硬挤出一个题目来写，但是就是维持写作的规律。写一写我是没有觉得自己写作的那个能力有增加，没有觉得我用字程度有变好，真的完全没有。但是开始会慢慢抓到一些哦，可能观众喜欢看什么，来我的部落格的人会想看什么样的内容。后来发现之后，我就一直朝着那一方面写多一点，这样就大概只是这样，算是蛮有趣的吧，就很像做一些市场调查或者是做一些尝试。然后你有发现我的部落格呢也有放一些广告，其实就真的很少，因为我不喜欢广告太多影响观看的那个感觉。我相信你一定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可能有时候诶手指怎么突然长一些奇怪的斑点，就很紧张，想是不是生什么大病，就会想要去 Google 一下嘛。然后现在很多什么杂志啊，不管就是很大的网站都一定会这样，你打开之后你想看你得什么病，结果一打开你要先看广告，广告还要先滑完才能看文章，然后滑到才滑两大概两行两段，大概才滑两段又要再看一个广告，就超烦的，广告很多，到底是要我看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不喜欢我的部落格也变成这样，虽然是这么说，但有时候可能需要钱的时候，以后还是会把广告加到变成那样，不一定啊，谁知道。 总之现在目前的广告收益是没办法维持我一个月的吃饭钱，所以之后可能会继续写，但也可能不会。总之我不会放掉部落格这个东西，因为我已经花了我一年，不是一个月，是一年的每一周都腾出一些时间在写，所以我估计我不会把这个网站关掉，因为维持它其实到现在不用花费我很多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继续说了，五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年的五月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国，突然忘记刚刚讲到那个五月的时候。哦，对了，刚刚说到部落格嘛，我又忘了说部落格，是因为我在部落格更新一篇文章，叫做今年我每个月都要尝试一件新的事情，所以打在这边就是每一个月都有真的尝试了一些事情。如果你们想要看更详细的内容，也可以到这篇文章上看，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好，继续说，五月的时候呢，我就有独自出国。这个梦想其实是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好几年前就想做的，大概从2019年吧，那时候我要20岁的时候，我就很想要自己一个人出国，但是又碍于我没有出国的经验，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先跟朋友一起出去，之后再试试看一个人出国。这一次一个人出国，我其实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功课，但是我有查一下哦，飞机要怎么搭啊，然后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的。这个出国呢，我就选了邻近的日本来做第一个尝试的选择，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对我来讲啦，我自己到那边的感觉我觉得蛮安全的，而且尤其是我去冲绳的时候，我一下飞机我就觉得跟台湾好像，我好像只是到台湾不一样的城市而已，所以我就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好尝试第一次独旅的国家。然后在日本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超级自在的耶，而且在当下因为你没有同伴，所以呢你有时候跟别人交谈一定是用英文，因为我不会讲日文，所以我就只能讲英文嘛，讲英文讲久了会发现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会想讲英文，就在内心 murmur 的时候就会说英文，然后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就会开始讲英文。但是在日本讲英文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好像不是很喜欢讲英文，所以就算他们听得懂，他们可能也不会想用英文回你，或者是英文讲得不太好，你可能也听不懂。我在那边认识了一个男生，然后他是整趟旅程当中英文讲最好的一个人，后来才发现他是在日本读医学系的男生，但我已经忘记他在哪里读书了。总之就是他是唯一一个就是跟我可以正常沟通英文的人，然后我们真的也聊了很久，后来有一起喝酒啊之类的，但就蛮开心的。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哇，很像交到新朋友的感觉，就是那种开心的感觉，然后又加上喝酒心情就蛮好的嘛。所以独自出国呢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最特别的事情。既然都说到这个医学系的男生，我觉得我可以跟你稍微分享一下我那当时的感觉。我当时还是有男友的，就先说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我自己也把分寸定得蛮好的，因为我跟男友交往算是认真的在交往，所以觉得有些该拿捏的分寸还是要拿捏，但是有些时候呢遇到一个可能优秀的男生，你还是会觉得内心有一点悸动，我觉得这个是很难不会产生的。就单纯以一个人类的感觉来说，就算他是女生，然后你们聊得很来，或者是他长得特别好看，好肤浅哦，或者是他长得特别是你的菜的时候，你也会稍微想说会欣赏他，对，但是不会想要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还是会克制一下，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在当时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彼此欣赏的氛围在， 对，然后那个晚上也有一起喝酒，你知道喝了酒就是会很助兴嘛，所以你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只要一喝酒就会放很开。而且我那个时候是一直在想自己的事情，怎么说呢？因为我从冲绳搭到这个小岛，我记得好像要搭，两个小时吗？有点忘记了，糟糕，太久没想到，可能搭两三个小时吧，我猜应该只有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我有带书看，然后刚开始去的时候我是有点晕船，它是蛮大的船，有点像游轮了，可是那一天不知道是因为天气不好还怎样，总之海就是非常的颠簸，所以我真的是有点晕船，就没办法好好看书，我就一直在睡觉。然后终于到的时候呢，我当然就一直想一些很多事情关于人生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卡关嘛，在人生这方面工作方面真的大卡关，对，我就一直在想我的人生工作方面之后究竟要怎么走，所以这趟旅程当时对我来讲应该也算是一种静心之旅，然后想想算是一种放松。因为五月的那个时候确实也是离职了，原本打两份工，然后其中一份离职了，在我出国完之后就离职了，原本是要出国前离职，但是因为他们没找到人，会不会太detail，总之就是五月的时候就是真的离职，所以那时候会很担心自己的金钱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份打工是很难维持我的生计，对，所以就很担心。那个时候刚遇到这个男生的时候，他就在我住的那个是咖啡厅，然后他就在那边用电脑，我就想说走过去说这男的挺帅的嘛。然后后来晚上的时候我就要吃晚餐，然后我就要出去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用 Google 看一下有哪一间评价好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这样就都是烧烤，也跟那个冲绳本岛一样。然后走过去之后发现没有一家是开的，每一家都关的，都跟 Google Map 上面写的不一样。然后后来想说好，那随便走走，结果走过去其中几家很像居酒屋这种店，然后他们里面的人就很大声，很像那种很像糟老头，这样说好吗？但是就是那种笑声啊，然后喝醉的有点年长的男性，就觉得有点恐怖，不会想要踏进去，所以后来就没有一间是进去的，然后又没东西吃，我就只好到快要打烊的超商。重点是那时候才大概7:30吧，因为我那时候搭船很累，所以我 check in 之后没有晃多久，而且那天天气真的不好，要下雨的，所以对，那时候真的有下雨，所以我后来也就没有出去，我就回民宿，回那个青旅睡觉。然后睡起来之后要出去吃饭，就没电开，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我每次出国真的很常就是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想说好吧，就只好去那个很像台湾的全联的地方，然后它也是快关了，就只好去买那个结束啊，要结束之前会特价的苏喜，我知道真的只好买那个寿司盒。然后买了之后就超可怜的，因为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想说要去咖啡厅它的大厅吃饭，然后住宿在二楼嘛，我想说我去打那个咖啡厅吃饭，结果一走过去就黑的，超黑，就不知道到底那个地方能不能用。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我没有地方可以吃饭，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我就想说好，那我回我的床那边。回去之后我就你知道那个青旅啊，就是通常下铺你是没有办法好好坐着，就很挤嘛，通常高度也不是说很高，然后我就窝在那边吃饭。我一边想说这里到底能不能吃饭，但是看它好像也不是很干净，就觉得这里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但是能不能我又不太确定。然后我又一直在那边找电灯，外面房间外面有没有任何地方是有电灯的，我就超可怜，我就窝在那边吃饭。后来我想想 不行，我真的想要下去那个交易厅吃饭，那个咖啡厅。然后我刚好要走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男生。我刚开始没有发现他是早上在那边用电脑的男生，但是我就问他说，我就先叫住他嘛。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楼下咖啡厅是可以开电灯的吗？电灯在哪？可以用吗？因为那时候店员也都休息了，所以我就只好问旅客。然后刚好他就说，哦，可以啊，我带你下去开。对，然后我就想说，哦，太好了，终于可以坐着吃饭了。然后就跟着他下去了。下去之后没多久，我就是真的认真在吃我的饭嘛。然后吃一吃之后，我忘记怎么样，但我好像是我先，我忘记是我先主动跟他交谈，还是他先跟我交谈。我真的忘记很多事情，但是我之前有打在 D 卡文章上，也许我有记录到，我也不知道。总之呢，那个时候就交谈了，交谈之后呢，就真的聊起来了，然后就聊了一整个晚上。好，我觉得至少好像有至少四个小时吧，四个小时可以聊很多东西耶。对啊，就真的聊很久。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吧，第一次英文用那么多的时候，而且我那个时候很好笑，因为我很久没跟人类交谈，我都自己一个人就是出去玩啊或是怎样的，所以跟他讲话之后呢，我那时候忘记有没有喝酒还是没有，我就问他，我直接很莫名其妙的问他，就是很人生的问题，很我觉得有点私人，但是我有先礼貌性的问说，我可能就是想要问一下这个问题，希望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啊或是怎样。然后就问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人生想要干嘛，你以后工作想做什么之类的，就类似问这种很认真的问题。但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在不同国家的人，所以在聊这个的时候会有不同国家的期待或是见解，就是不同国家对年轻人的期待啊，跟自己对自己本身的见解又有不同，这就是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跟不同国家的人聊这些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所以后来我们就真的很认真的在聊这件事情，然后聊开了之后呢，我也问他很多跟日本习俗有关的事情啊，是说日本人是不是真的都是这样，也问一些很多刻板印象的事情，结果很多都真的，那我就不跟你们说哪些是真的，毕竟你们看到可能都是真的。所以就聊了很多刻板印象啊，然后彼此对彼此人生的期待，然后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等等的，还蛮有趣的。接下来说说我六月的时候尝试新的事情，就是英文的偏向教育。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要感谢我的好朋友 Serene。Serene 呢，就是一直在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其实就是偏乡。我爸是说，哈，我们这边是偏乡吗？他自己觉得不是，我自己也觉得应该没那么偏乡，因为有更偏乡的地方。总之，我们这边呢，还是被归类在偏乡的这个部分。所以就在进行偏乡的英文教育。首先要对你说，我自己一直觉得我的英文应该还算普普通通，要教小学生我自己觉得应该没问题，小学生的程度应该我是完全可以 handle 的，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结果到现场之后发现我忘光了。要怎么说忘光了？不是说忘记 how are you 或者是 I am you are she is he is， 不是忘记这种很简单的东西，是什么 be 动词啊什么的，是忘记他们叫做什么。例如我知道就是 you are handsome， 你很帅嘛，对不对？就很简单， you are handsome， 但他们有可能会写成 you is handsome， 但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说是 you are， 因为就是 you are 啊，就是用 are， 为什么会用 is？ 我就是不会教学，所以就发现天哪，我有这个问题。所以不是所有人都会教学，就算你的英文比国小生要好，但是你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说 you 是用 are 不是用 is， 这个问题真的困扰我当时非常久，我还特别去搜寻，然后特别回去学说这些是叫做 be 动词啊，然后这个是所有格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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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但我现在已经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在教学上呢，我自己觉得虽然我自己觉得我口说是 OK 的，至少我很敢说，然后我也鼓励他们英文就是要说出来，语言就是要听要说要用，不是只是写跟看，这样是很无聊的事情。因为我们真正跟人类交谈的时候不会只看书，是很开心可以，我觉得用英文跟人类交谈，就像我五月刚刚才说完去跟不同的人聊天，得知他们的生活，得知他们从以前到现在过的生活是怎么样，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这个大环境是怎么样，跟我们台湾是多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都是你需要有语言才有办法去了解的，所以英文很重要。我觉得英文对我来讲是这样，因为我很想要跟不同的人交谈，所以才会学英文。对，我一直鼓励他们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不是教学的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些原因，他们不是只是要符合我的期待，我的期待是我希望他们可以把英文说出来，然后真正去用它，而不是一门科目。但是他们会有他们的期待，他们自己当然对英文没什么期待，他们就不喜欢嘛。但是学校有学校的期待，就是要升学，要考试，所以这些真的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再强压我自己的期待给他们，我只能跟他们说，我觉得就是我给他们的是我的思想而已，我只能跟他们分享哦，他们有其他人生的选择，他们有其他选择，生活不是那么狭窄的。因为在偏乡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爸妈可能都不是做，我忘记白领跟蓝领差在哪里，总之一个是劳力活，一个是动脑袋的嘛，所以他们的爸妈大部分都是做劳力活比较多。我是想跟他们说，他们不是只有这些工作可以去做，他们能做的还有更多。然后我也会去问他们的兴趣是什么啊，如果我可以帮到他们，让他们知道哦，他们可以朝他们兴趣，也许可以朝那个方向发展的话，也很好。对，就没有什么错，我只是想跟他们说，他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只有困在狭窄的乡下这样。当然我要先说，这些小孩的家庭都是有过一些问题的，不是像我这样好像都很快乐，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社会局介入的问题。对，他们的是有的，所以在跟他们相处上，他们不只是有偏乡这样子的问题，他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有情绪上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些人的想法就是根深蒂固，因为他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让他的反应就是很僵直。可能他遇到类似的事情，例如有些事情不顺他的意，他就会想到以前可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应该要怎么样反应才能保护他自己，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在相处上还真的非常累。当然我在我的文章里面没有打到这么多类似的东西，因为像我这样讲可能要讲很久嘛，文章可能打不完，所以在文章里面那是非常怎么说很政治正确的东西。这篇文章叫做偏乡教育两个月的心得，你可以从六月这边直接看到延伸阅读下面有，我有打了一些当时候想到的东西，有些是现在没有讲到的，但也因为这一集篇幅会过长，所以就不特别说。总之当时在偏乡教育真的是发生了蛮多事情的，大概就这样。而且偏乡教育跟直播一样都让我心力交瘁，真的是超累，我每天回家我甚至会跟我妈跟我阿嬷抱怨，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觉得我的这个 title 就叫老师，因为这些小朋友就会叫你老师嘛。对，因为你确实也是教他们英文，就是课后辅导的老师，所以他们确实会叫你老师。然后我阿嬷跟我妈就觉得，好厉害哦，当老师耶，他们就是对老师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就觉得很厉害。但我就想说，挫挫他们锐气，莫名其妙又要挫挫他们锐气，就跟他们说，这一切不是你想的那么轻松。而且我只教一个班上，原本只有四个小孩，我只教四个小孩，我已经受不了了，因为这四个小孩程度都不一样。他们有一些可能是五年级，但是程度在三年级，可能 A 是三年级 ，B 四年级 ，C 是五年级 ，D 是六年级，你就没有办法一起教学，一定要差异化教学。所以有时候我在教 A 的时候呢 ，B 就会说老师我这里不会 ，C 可能说老师我写好了，我帮我改，然后 D 可能就一直不写，然后就觉得天啊，你为啥不写？等我一下，我等一下帮你改。好，等一下有问题，哪一个问题你先写下一题，等一下我再回来教你。类似这样就很累很累。所以虽然只教一个小时，但真的累毙了。而且七八月的时候是教暑假两个小时，不是，是暑假两个小时，教暑假，暑假是教一整个早上，九点吧到十二点。我现在想想我都好害怕哦，拜托不要再回去这个时候。真的不想再回去，连梦都不想梦到，太害怕了。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九月的时候我开始进行了我的正职工作。七八月呢其实基本上就是在教小朋友嘛，然后九月的时候我就做了我的正职工作。就是说我原本在旅店的工作转为正职了，所以工作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我不知道转正职这件事情跟攻读有什么差别，因为基本上上班的时间差不多，每天还是一样六个小时，然后周休会二日嘛，所以好像也还行。要说这份工作其实也不是特别累，但是有时候就还蛮无聊的，会不知道要干嘛。像我现在没有在写部落格文章，我现在也没有在做任何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上班的时候真的蛮无聊的，偶尔我还会想要找旅客聊天。所以我觉得这份正职工作对我来讲还蛮不错的吧，因为我十月的时候也还出国了，所以还蛮自由的，可以出国，然后上班时间又很短，薪水还不错，也有年终跟特休，这些就是以前工读生没有的嘛，而且只要上班六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下班时间还蛮多的，于是呢我就去上了很多课程。从九月开始，也就是说上班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上了很多课，像是我选了两堂课，一个是跳舞的课。跳舞的课其实我从六月要回彰化教学的时候，教小朋友英文的时候，我就先买了一年的课程，但是我从九月才开始上，因为七八月我都住在家里，没有办法回台中，所以在家里没办法回来上跳舞的课。总之呢，我九月开始上课的时候也发现，其实我本来是想说要上瑜伽的，因为我那个叫什么柔软度很差，所以上瑜伽可以帮助我的肌肉延展伸展，就想说比较好嘛，至少比一直不动好。但是一直约不到瑜伽的课，所以我就想说不管怎样花了钱还是要来上一下课，我就约了跳舞的课。所以它其实不是专业舞蹈教室的课，它是健身房的课程，但是它是吃到饱课程，所以有蛮多，这是比较像有氧的跳舞课，我就去上了。上了之后呢，我发现我上了两堂课，一堂是基础拉丁，另一堂是 twerk。 基础拉丁我去上课才发现，原来我驼背很严重，会影响到我跳舞耶，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会到这么严重。而且上拉丁的时候我才知道我驼背还有脖子前倾的问题， 就整个看起来很像乌龟头的感觉，就不太好看。对，我现在讲一讲之后，我又开始驼背，我又现在做好了。总之呢，就发现我自己的背部有很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肩膀很酸痛啊，坐姿不良的原因。应该是说坐姿不良，所以才会驼背加脖子前倾，而且我又常坐着。于是呢，在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我就开始每天会拉一下背肌啊，让拉一下那个弹力绳，让自己的背肌可以慢慢的运动起来，慢慢的有力量，然后可以撑住我的背。当然前面的肌肉不知道叫什么，前面肌肉我也是很无力，所以我脖这个叫肩膀，我肩膀也是有前旋的问题，就是也要让它向后。我觉得这样子慢慢的进步起来，也不会再常常身体僵硬啊等等的。而且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感触，就是我现在23岁快24岁，那我身体用了这么多年，他们慢慢开始会有一些状况，例如我常翘脚，所以我内侧的这个叫什么忘记叫什么，但我们叫它比较粗俗点的就叫该逼，我忘记这里叫什么名字。总之该逼这边的那个肌肉就很紧，我常常做瑜伽的时候，只要做到像鱼式啊或是什么，忘记是不是叫鱼式，就是这类的姿势时，我的形状就很奇怪，就没办法像其他人像正常的放着，我就会看起来好像整个人坏掉一样。但是因为我很爱翘脚，所以这边肌肉特别紧，是不开的，就蛮困扰的。然后身体呢，也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一样，例如说驼背，哦，那我就马上转回来就好。现在是转回来，看起来就像是驼背，但是硬把它弄回来的感觉，就不是很自然，因为它已经定型了。然后就觉得还蛮对不起自己的身体，我竟然把它们弄成这样子。就蛮难过的。对，另一个是上 twerk 的时候，不觉得这个字很难念吗？很想把它念标准，但是又觉得随便啦，就真的很难念。总之，而且它又没有中文，为什么它没有中文的音啊？中文的那个翻译呢？总之，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是我本来就期许我来上课是想要练出翘臀。所以就想说，哇，这堂课刚好是练臀部跟下半身，不是超适合我的吗？所以呢，我一天就上两堂嘛，一个礼拜就上两堂，基本上。所以第一堂上基础拉丁，就练一下我的上半身，然后基础拉丁其实也会练到脚，脚要动好快哦，然后我都没办法。总之也是都会，有点像全身都会稍微练到，但主要我就 focus 在我的上半身。然后下一堂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练我的下半身。而且老师的屁股很厉害耶，就是你摸你的屁股啊，下面就是你会坐到椅子上的地方嘛，然后再稍微上面是你不会碰到椅子的地方，除非你背整个靠着上面，这边屁股上面老师这边的肌肉是可以动的耶，就屁股可以这样抖抖抖，就很像你看到有人在胸肌跳舞的时候，那边上面这样子抖的感觉，很像老师的屁股这边，很像胸肌上面这一块肌肉是可以整个抖起来的，而且你可以摸到他的肌肉在动。因为老师跟我说，哦，是抖这边，他就说你摸我的屁股，这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超尴尬，我想说，欸，可以这样吗？然后摸的时候想说，欸，结束了吗？手要抽开吗？就你知道很尴尬。但是我那时候碰到的时候，我就吓到，我想说天哪，这里可以动成这样哦，真的没想到耶，就很酷。然后对，要练深蹲啊，有时候这个舞蹈也会做一些训练，所以会练到深蹲。然后我常常跳完脚整只都在抖，就是很多动作没办法做好，因为我的脚会抖，就是肌肉用的过度吧，我想，因为我平常不运动嘛。但是随着已经上一个月快两个月下来，比较不会抖了，但是我有点松懈，就是常常跳舞都不想跳，确实也没有认真在记舞步，这样不太好， 上礼拜，上上礼拜我很认真的想说要心无旁骛的就专心跳，不管跳怎样就认真，就还蛮开心的。接下来要说下一个课程是跟身体没有关系，好像也有点关系，是钢琴课。众所皆知，我就是很喜欢音乐，我也不打算要放弃这个热爱的事情。我首先是先尝试了自媒体，我想说都跟曝光差不多，如果试试看不一样的曝光管道，我会不会喜欢？但我最后做了一年，我还是觉得我就是喜欢音乐，不只是因为我想要表演，我就是很喜欢音乐。因为我例如我在录穿搭影片或者是做美妆的时候都会有表演的感觉，但是钢琴就是音乐不一样，唱歌啊，弹钢琴，弹吉他，弹乌克丽丽，我觉得这让我觉得很开心。好多觉得哦，总之就是很开心，所以我想要认真的去学这件事情，认真的去做好。如果可以透过音乐赚一点钱当然更好，我觉得我很乐在其中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去学了钢琴课。现在呢已经一学期要结束了，我应该也会继续报名然后继续练习钢琴。我希望我可以快速的，其实也不用到快速，但我很想认真的帮自己伴奏，希望我可以练到能够伴奏一首歌曲，或者是听到想唱什么的时候呢，我就可以伴奏出来。我希望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对，我相信应该不会到特别艰难吧，就是要常常练习。我是想的非常正面的，因为希望我自己可以真的做到这件事情，而且在弹钢琴的过程中我真的是开心的，所以就很期待跟你们分享我弹钢琴之后的学习历程跟影片。如果之后有什么新的进展再跟你们分享，我也会放在 Instagram 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弹钢琴一学期之后的成果。我自己是有在偷偷练习啦，就很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也很想跟我家人分享，因为我那时候超兴奋，我跟他们说我有去上钢琴课哦，而且我好像上跳舞课，然后就说上课怎样怎样怎样，就很开心可以跟他们分享我学到新的东西，而且是没有在学校，还是有持续在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正让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最后就是十月跟男友出国这件事情，我也有放在部落格的这篇文章里面，但是我想要下一集独立出来讲十月和男友一起出国的事。说不定没有，因为如果没什么特别主题，想到出国跟男友出国里面独特的一个主题的话就不会特别说，但是也许会写成文章，也都不一定。那我们就下次见，拜。